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个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跟诸位谈的是关于耶稣回答离婚的问题。那是在马尔谷福音第十章第一到十二节。现在就来听听这段圣经的记载。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境界约旦河的对岸，群众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有些法利赛人前来问耶稣，许不许丈夫休妻呢？意思是要试探他。耶稣回答他们说，没事吩咐的你们什么呢？他们说，没事准许写休书休妻。耶稣对他们说，这是为了你们的心硬，他才给你们写下了这条法令。但是从创世之初，天主造的他们一男一女，为此人要离开他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两人成为一体，以致他们不再是两个，而是一体了。所以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回到家里，门徒又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谁若休自己的妻子而另娶，就是犯奸淫，辜负妻子。若妻子离弃自己的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这段圣经就是关于离婚的问题呢，我想是这样的，就是问题的发生是一项仇视耶稣的法利赛党人呢，他们为了找耶稣的过错要陷害他，所以他们才提出是否可以随便离婚的这个问题。本来旧约梅瑟的法律是准许丈夫休妻的，但是没有说明任何的理由或在什么条件下才可以休妻，所以历来的两大党派，就是法利赛党和撒杜塞党派呢，他们为这个问题争论不休。耶稣既然不愿意干预他们的争辩，所以他先反问他们，然后才引经据典地说出婚姻的真理，即不准离婚的理由。每次许可休妻的婚姻法只是权宜的办法，那就是因为他们心硬，他们不肯听，不肯按照法律的规定去做，所以不是永久的法律。离婚在今天世界各地呢，占的比例是很高。在过去农业社会比较保守的传统社会里面，我想离婚是很少的，因为中国人总是有从一而终的这种道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但是因着时代的改变呢，所以婚姻慢慢的在解体当中。我想主要是来自很多人对于家庭、对婚姻、对两性的关系，还对亲子的关系、人生观、价值观，我想都在改变当中所造成的。天主他创造一男一女，是因为天主他创造人，并不是个别的创造你、创造我、创造他。天主创造男性，同时也创造女性，在身体、在心理各方面互补长短。因此今天有很多年轻人形容，他说我的另一半，我想是蛮有道理的。因为不管是单独的男性或者女性，他是不完美的。所以天主创造两性，主要就是互补长短，而且彼此互相的吸引，生命因此而延续下去。所以我们可以说，天主创造男女，主要的就是在帮助他们能够彼此结合成为一体，也同时帮助天主继续创造生命。也因此男女的结合是天主创造生命的一个非常的具体的方法，所以我们称我们参与的天主的创造的工程，这是一个神圣的而且庄严的使命。但是天主创造一男一女，他同时也告诉我们不准离婚，就如同圣经上耶稣说的，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但是由于时代的改变，就像刚才我说的，人对各种方面的看法不同了，因此才会产生这么大的问题。但是是否因着有这些困难教会就允许离婚呢？我想并不然，因为耶稣非常清楚告诉我们绝对不可以离婚。那么为了要解决在婚姻生活中的很多的困难， 我想教会有一个缓冲的办法，很值得我们去采用的，那就是分居。比如说夫妻如果真的发生了困难，那么有困难的话，他们就应当要求教会或者是专家的帮助。因为两个人如果争执的话，两个都是当事人，当局者迷，只有旁观者清。也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们必须要求得外地的帮助。如果他们真的借着各种方式帮助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那么离婚并不是一个最后的解决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之下，教会提出了所谓的分居的制度，就是夫妻有问题的夫妻呢暂时离开一段时间。因为当两个人有的争执不能够接受对方的时候，如果要勉强的还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那是非常可怕也是非常痛苦的事实。那个时候呢，心情越来越坏，也不能够很清晰的很明理的去分析问题的关键，并且找出问题的答案。所以分居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么如果呢后来真的还是有困难的话，那么那个时候才请教会出面来替你们做一个适当的解决。但是我觉得为了要避免离婚，可能在婚姻发生的问题之后去补救，还不如在事前那好好做一个准备。我曾经应邀到很多的团体不同的对象做幸福婚姻或者是幸福家庭的专题演讲。每一次去演讲的时候，我不但谈婚后，同时我谈婚前。我为什么会谈婚前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很多婚后的问题是因为在婚前没有足够的认识或者没有足够的心理的准备所引起的。好多老先生老太太或者结婚多年的夫妻常常抱怨说，他说神父啊，我们是老夫老妻了，我们结婚多年了，你现在讲婚前好像为我们于事无补，是不是太晚了一点？我的回答说不是的。因为如果你们现在能够了解一点婚前的一些问题，那么你可以帮助你的子女，你的下一代，同时也能够帮助你们去了解，你们今天之所以有问题，那就是重因于婚前没有足够的准备和认识，所以是蛮重要的。因此教会呢鼓励青年男女在婚前就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的交往，我想这点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今天在我们强调一个速度效率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受到一个所谓的速食的文化的影响。比如说我们过去的吃一碗牛肉面，我们需要去买去切去烧后来煮，吃完以后还要洗碗洗筷子。但是今天有所谓的速食面，就是你十几块钱二十块钱买了一包东西，你马上拆开以后三分钟热一下就马上可以吃了。我们过去要做一套西装或者买一件衣服，要先量尺寸，过了一个礼拜然后再去看一看到底行不行，是不是有地方需要修改，然后再过一个礼拜才能够穿上一件或者一套你所喜欢的衣服。但是今天只要你有钱的话，你到成衣店或者到地摊去，你要买多少套都可以，马上就可以给你。像这些所谓的速食的文化，不但影响了我们普通的生活，而且不知不觉当中也会影响到夫妻或者是交友的问题上来。今天有多少的青年男女愿意在婚前花很长的时间去交往呢？但是如果没有花足够的时间交往，那么将来就会出很多的问题。原因是第一，人不是天主，不是神，我们不能够像在若望福音第四章我们上次所提到的，那就是耶稣一眼就能够看穿看透那个到井边吸水的撒玛利亚妇人的心灵的状态，因为他是天主，他是全知的，但是人不是。所以男女的交往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才能够慢慢的了解，因为认识是一个过程。但是足够的时间还不够，还必须要有适度的开放和坦诚。 因为男女的交往往往是为了博取对方的好感，甚至将来走过地毯的那一段。结尾夫妇言辞在有意无意当中呢，会隐藏自己很多的缺点毛病，而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包装出来给对方看。但是我们能够掩饰一时啊，但是日久见人心。所以在我的多年的婚姻辅导经验中，我常常听到的很多夫妻彼此在吵架在相骂的时候讲的这么一段话，我如果知道婚前你有这样的毛病缺点的话，那么我才不会嫁给你，才不会娶你呢。因为婚前你可以隐藏一时，因为当你在一起看看电影呢，聊聊天，吃吃饭，喝喝咖啡的时候，你根本时间很短嘛，到后来你回你的家，他回他的家。但是结婚之后要朝夕相处，在这种情况之下再也没有办法去隐藏，再也没有办法去掩饰了。所以我自己常常提醒青年男女，如果婚前有适度的开放坦诚的话，这样可以避免到日后会抱怨甚至会后悔。还有另一点为避免离婚是相当重要的，那就是要有同样的信仰。我认识一位很出名的科学家，他的太太是老教友，后来太太介绍他跟我听信仰讲座，一领得起变成一个很虔诚的教友。在每次的见证分享中，他常常说，他说当日他之所以找一位老的天主教教友结婚，因为他听说天主教是不准离婚的，信仰婚姻有了保障，所以呢他最后呢终于娶了她。想不到他当时的想法到后来他不但婚姻得到了保障，而且最后的天主还赏赐他信仰这么大的恩惠。的确，如果夫妻有同样的信仰，那就会有同样的人生观，有同样的人生观就有同样的价值观，有了同样的价值观，同时有同样的生活习惯，那么生活就非常的和谐。我曾经碰到过一位女教授，那是在一次的交通车上我们的交谈当中她告诉我的。她说过去她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她现在的丈夫呢追她追得很厉害，虽然丈夫并不是天主教徒，但是她的丈夫每个礼拜天一定非常热心的非常准时的开车送她到教堂去参加弥撒，并且送她回家。这位女留学生当时看在眼里，她说哎呀，她能够那么尊重我的宗教信仰生活，那么这样的人是值得嫁的。但是很好笑的事情发生了，他说结婚的第一个星期天，他习惯性的告诉他的先生，他老公啊，今天呢带我上教堂去望弥撒好不好。他的先生回答他说，他说上什么教堂啊，我要去打网球。这位太太谈到这里有点笑出来了，他说当日啊，他还以为他的先生是非常尊重他的宗教信仰，而且还希望有朝一日先生也能够接受同一个信仰，受洗成为天主教徒。但是其实呢，先生当时对他好，主要的还是因为要娶他做太太。当然他们的婚后会有点问题，像比如说星期天太太要去望弥撒，这是我们做教友的重大的责任，但是先生如果说要出去玩要去旅行的话，那怎么办？往往是为了家和万事兴，做教育的太太往往会牺牲自己的宗教信仰生活，亦不然的会争执，甚至于丈夫会在别人前面抱怨说太太不合作不爱他。我就曾经碰到一个这样的具体的个案，先生是为了结婚才受得起，太太是一个老教友，他们两个人结婚了之后刚开头婚姻还蛮好的，但是慢慢慢慢的太太在宗教方面开始投入，她觉得物质的享受为她并不很重要，她比较追求灵性的生活。在望弥撒之外她也参加圣母经， 有时候到教堂插插花。其实呢，太太做的这些是好的事情，她并不是去打牌、跑去玩、去跳舞去。而且太太是一个职业妇女，同时也把家照顾得很好，家里整理得非常的干净，同时她也善尽相夫教子的职责，并且呢，她自己有一份工作。可是由于先生他当时受洗，主要是因为要结婚，把他当作一个手段而已。因此当他目的达到了之后呢，先生根本不管，所以最后产生了彼此很大的争执。先生不让太太到教堂去，在这种情况之下，到最后他们终于分手了。本来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但是却因着先生对宗教信仰的一个反对，后来造成的一个悲剧收场。所以如果有同样的信仰，那么有同样的人生观、价值观、生活习惯的话，这样的婚姻当然美满是不在话下。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谢谢你的收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天主保佑。